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是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发表国情之文，说美国的前景未好。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start l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So to every citizen watching,
在国情之文的内容当中，川普总统又说美国需要以实力压制对手，捍卫自由。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中国渗透美国的能力远超俄罗斯。十几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抵制川普总统发表的国情之文。美军高官解释国防战略为什么会视中俄两国是竞争对手。在香港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出席了立法会大会接受议员质询，多名民主派议员针对最近香港众志常委周庭被取消立法会补选资格提出质询。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张凤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国情之文，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鼓励每一个美国人努力奋斗，为自己为国家共创美好的未来。
There ha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start l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So to every citizen watching at home tonight.
川普在2017年1月上任之后的首次国情之文中话，他领导的政府过去一年来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包括200000份制造业工作，工人工资在多年停滞不前之后，亦都获得增加，失业率降到去45年来的最低。他再次提到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为股市增加8万亿美元市值。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聘请更多的工人。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之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250万个新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份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会促使越来越多公司在美国投资并聘请更多工人，而且从今之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平等，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而较早前，白宫宣布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说在未来更多的相关对策亦都会陆续推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说，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远大过俄罗斯，他对美国的渗透范围亦都远远超出俄罗斯。蓬佩奥星期二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说，那么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中国可以在更大范围执行他的使命，他的脚印比俄罗斯大得多。针对中国的渗透，他在采访中说，我们看到了，学校看到了，我们在我们的医院和医疗系统中也都看到了，我们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公司里面也都看到。冯佩奥还说，这种现象也发生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解释不久之前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为什么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竞争对手。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的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中说，中国正在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要寻求获得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区霸权，并且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塞尔亚1月30号星期二在防务记者早餐会上说，美国早在10年前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和美国的大国竞争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反映出在中国在南中国海大建人工岛礁，提出过多主权主张。另外，中国还大力投入国防能力的提升，同时又缺乏透明度。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有不少争议，导致至少14名民主党国会议员抵制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这个可能是外界所知对总统国情咨文最大规模的抵制。来自乔治亚州的众议员路易斯不会参加，他较早前在 MSNBC 电视节目上说他不会参加国情咨文演讲。来自加州的众议员阿尔加斯星期一下午在推特上也宣布他不参加国情咨文的决定。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讲到了移民改革的时候，具体讲述白宫移民改革计划的四个支柱。川普总统说，第一个支柱就是为180万年幼被亲人带到美国的非法年轻移民设定一个获得到美国国籍的途径，不过他们必须满足到教育和工作等方面的条件，还必须展示出他们有良好的品行。美国农业部长柏杜是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期间的指定新患者，每年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为了应对无人可以幸免的突发性灾难事件，内阁中有一名部长会成为指定新患者，被送到一个不会向外界披露的地点。川普政府对难民进入美国的审查更为严格，要对来自11个高风险国家的难民进行更加深入的背景调查。有关官员星期一在电话上向记者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未有讲明是哪11个国家。而此俄罗斯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控制城市德里卜以南的城镇埃里哈击中一个挤拥的市场，炸死至少15个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个是24个钟头内这个地区的购物场所第二次受到空袭。反政府力量运作的民防服务机构说，星期二的空袭中还有20个人受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韩的导弹威胁在美国重新启动了所谓星球大战这个话题。我们会报道美国过去一场听证，就探讨如果美中两国开战的话，美国以及他的盟友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美国时间星期二晚，川普总统到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依照惯例，白宫是邀请了多名嘉宾去到国会聆听国情咨文的演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遵循历届美国总统的惯例，邀请嘉宾出席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去凸显他的重要政绩和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1月30日晚，川普总统上任一年后，在众议院会场对国会两院发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演说之际，有15名客人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一起坐在观众席内。他们的特邀嘉宾包括科里亚当斯，他是俄亥俄州的一名焊工。白宫说，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令他省了钱，他会用这笔钱帮助两个女儿交学费。亚当斯的雇主亦在会场，史蒂夫·斯图布和桑迪·克普林格兄妹两个人创办了一家制造公司，他们说由于减轻赋税，他们得以扩展业务，并向雇员多发节日奖金。总统嘉宾还包括两对夫妇伊丽莎白·亚尔瓦拉多和罗伯特·米肯斯，伊夫林·罗德·里格兹和弗雷德·费雅斯，他们的女儿都被 MS-13 帮派分子杀害，这个凸显川普不给那些一心要犯下恶毒罪行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决心。另外一位客人是 CJ 马丁内斯，他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调查组的一名特别探员督察，他的努力帮助逮捕了100多名 MS-13 帮派成员。川普还邀请了新墨西哥州的警员瑞安·霍莱茨，他从一对吸食鸦片成瘾的父母那里收养了他们的婴儿。鸦片成瘾是美国面对的一大毒品问题。与美国军队有关的嘉宾包括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马修·布莱德·福德和陆军参谋军事贾斯丁·佩克。布莱德·福德2007年在伊拉克踩上了土制炸弹，失去双腿和视力， 他是第一位重新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失明而且伤截肢的士兵。佩克向一名去年11月被土制炸弹炸伤的队友施救，并且拯救了他的生命。其次与鲜花挑战项目创办人普雷斯顿夏普亦在受邀嘉宾之列。他的组织在美国军事公务将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朵红色康乃馨放在一座座的墓前，向这些辞世的老兵表达敬意。川普总统夫妇还邀请了三位参与抗灾救人的嘉宾。去年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乔恩·布里吉格斯是卡珍海军创办人。在夏威飓风水曼休斯顿之后，这个非营利组织领导美国南方的救援努力。当南加州爆发一场野火的时候，防火技师戴维达克伯格救了62人，海岸警卫队中士、航电技师阿什利奈帕特参加了一连串飓风期间的救援工作。川普一方面邀请客人，而彰显他的减税法案同时关他政治命运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已经开始聚焦2020年的竞选连任努力。他的竞选阵营在网上直播国情之民演说，并保证在川普讲话的同时将任何愿意捐款至少35美元者的名字显示在屏幕上。一些共和党议员亦邀请嘉宾支持川普的政策，而很多民主党议员为了表示反对川普，亦将听讲票给了嘉宾。好几名民主党议员邀请年幼时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无证移民，这些梦想生的命运目前是重大争议话题。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女众议员戴比丁格尔邀请的客人是辛迪加西亚。她丈夫乔格加西亚在美国生活了30年后，最近被川普政府遣返回墨西哥。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乔肯尼迪在川普演说结束后将代表民主党做答辩演说。肯尼迪邀请了一位跨性别军人帕特里夏金，以聚焦川普禁止跨性别人在军中服役的计划。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阿尔斯顿吉利班德邀请了美国领地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的市长卡门尤林克鲁兹。在玛利亚飓风袭击了这一处加勒比海岛屿之后，这位女市长一直尖锐批评川普政府救灾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的战争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说，同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很遥远，但是这个假设就有可能越来越逼真，这个将会是美军未来面临的最大危险。但是美军并未有准备好怎样去应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开场发言的时候，对美军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Secretary Mattis has tested prepare for whatever the future brings.
索恩·伯里表示，马蒂斯部长在作证的时候表示，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已经受到侵蚀，不理是将来美国会遇到什么问题，这个是一个现实。马蒂斯在1月公布国防战略的时候亦都讲了同样的说话，在美国新国防战略当中和去年1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在这个星期二的听证会主要就是围绕着中俄的挑战展开，议员都是想知道国会应该是要怎样做才能够帮助实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是国防战略。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麦肯在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表示，国家安全战略和新国防战略当中将中俄的大国竞争当成为是美国未来最大的挑战是正确的。他说，美国和中国以及是俄罗斯陷入大国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他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设想了美中因台湾陷入战争的场景。
Such a war could very well begin with mass.
麦肯表示，这样的一场战争非常有可能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他们不单只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亦都会袭击美国在该个地区的军事设施，有可能包括在日本以及关岛的设施。面对这样的袭击，美国和他的盟友准备到底是怎样呢？他还说，这样的打击会给予美军在西太平洋的空军以及海军带来重大的损失，同时在国际水域的中国巡航导弹潜艇对美国本土军港亦都会形成威胁。 西太平洋是专家是觉得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向国会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来自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沙雷表示，美国向西太平洋投射影响力的能力日渐减弱，中国的数百枚巡航导弹、1000多枚的弹道导弹对美国向亚太军事基地以及航空母舰形成巨大的威胁。而在欧洲，因为俄罗斯对远程精准打击、航空以及电子战的大量投入，美军透射力亦都受到类似的影响。战略与国际预算评估中心的麦肯说，中国仲有可能对美国实施核武打击，袭击美军后勤网络，干扰军方定位系统、通讯卫星以及是图像卫星等等。而另外，中国亦都可以在网络空间以及是太空对美国进行挑战，并且发动政治和心理战来对美国实施影响。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托马斯认为，美中在西太平洋的不对称军力是美军最大的担忧。当在被问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力是否已经超过美国的时候，他解释说，他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军力的不对称部署。美国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美国主要谈的就是在当地的作战情况，而不是在谈冷战时候的全球竞争。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从区域力量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力量是不对称的，可能在美国派遣部队作出回应之前，他们就已经夺取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伊拉克、朝鲜半岛上面的北韩，这个是最大的不同。他还说，美国有义务为全球安全提供保障，必须要能够同时为多个区域提供保护，同时还要保护美国本土以及全球公共物资，而中俄可能只是需要集中自己的区域。他还说，中俄亦都可能采取主动措施，而美国作出应对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反应。不过托马斯亦都指出了中国和俄罗斯最大的弱点。他说，中俄政权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两国内部安全问题都是中俄最大的弱点。托马斯表示，中俄两国亦都要面临着是否有能力打同时两场战争的问题。还有，中俄不似美国，他们和周边国家有领土争夺，面临的并不是友好的邻国。从军事的硬件上来讲，中俄的电子系统亦都会面临着美军面临的问题。而另外，中俄的他们指挥以及是控制的系统，因为不民主可能会存在着互信缺乏的问题，这些是弱点，美军在战争当中都可以利用。在众议院作证的专家都说，为了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美军是需要现代化，使之是更强。他们表示，美国军队目前对如何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是激进主义比较熟悉，但是对大国之间的战争却是不了解。各个专家都表示，美军需要加强国防工业基地以及是国防安全创新基地的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在战争环境当中运作的后勤保障体系。而另外，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美军是需要保护美国本土，保护军事基地，甚至是太空资产。除此以外，美军还需要应对中俄发动的政治、文化以及是心理战。专家还特别提到了军费不稳定对美军备战能力以及是现代化带来的损害。他们说，频繁的政府关门、临时预算决议以及是长期开支的不稳定，无助于建立一个第一流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经在1980年代推动发展基于太空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科研人员和美国太空总署官员，目前又正在呼吁重振这一项被称为星球大战的计划，去反制来自北韩和其他流民国家的核武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罗斯特吉在马德里的报道。
一月份，夏威夷曾发出北韩导弹来袭的假警报，这个显示自从北韩政府最近试射了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北韩核威胁已经成为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问题。有争议的美国战略防御倡议是在里根总统时期开始的，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经常将其戏称为星球大战计划，他们认为这项计划的成本太过高昂。 好多人仲怀疑呢一种防御系统嘅有效性，因为美国当时嘅对手苏联拥有庞大嘅先进核武库。呢一个项目从来都冇超越初步草拟阶段，冷战结束时基本上被放弃咗。兰德公司嘅系统分析师罗伯特·谢德设计咗最早嘅基于太空嘅防御系统模型。佢话苏联一垮台，每个人都失去咗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嘅兴趣。但是过去30年来技术的长足发展和北韩核威胁的抬头，重振了这个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罗伯特·谢德进行过早期模拟实验，武器系统由按轨道运行的火箭组成，火箭上配备着传感技术，目的是拦截仍处在加速飞行阶段，亦都就是刚刚完成发射阶段，仲未嚟得及施放有利导弹和反干预措施的来袭火箭。但是这些系统有重大技术缺陷。谢德说，俄罗斯发动的第一波核打击会动用数千枚核弹头，由一系列拦截卫星，亦都就是所谓精明卵石或者智能石块组成的系统，没办法将其彻底破功。但是谢德在他位于西班牙的屋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系统可以对北韩目前构成的威胁提供万无一失的保护功能。北韩一次最多只能够发射3-4枚导弹。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托马斯·罗伯茨对星球大战计划持批评态度。他说，即使只是一小批导弹，亦都能够穿透太空防御盾。罗伯茨说，敌人可以先发射一个有利弹，撕开拦截盾的一个裂口，然后在五角大楼还来不及填补的时候，向着这个裂口发射一波导弹。要全面覆盖地球，需要至少1600颗截杀导弹的卫星，这个将耗费巨额国防开支，而将钱花在部署更多的常规拦截导弹以及发射更多的卫星来追踪侦察和识别来袭导弹，可能会取得同样的功效。谢德华将上千颗智能石块部署到轨道的估算成本是$1000亿，这个会吸走美国1980年代的全部国防预算。但是如今卫星小型化和先进技术微型化的进展，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美国太空总署的专家说，目前由特斯拉和其他承包商生产的现有商业太空技术，亦都可以减少开发成本并缩短部署时间。前美国战略防御倡议主任、退役空军中将詹姆斯·阿伯兰罕森认为，目前的智能石块成本为$200亿。罗伯茨说，成本至少会是$700亿。美国战略防御倡议计划被克林顿总统束之高阁，小布殊总统继任后曾有心重振，但是911恐怖袭击后，由于反恐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地面战争成为重点，这个计划又被搁置一边。根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给白宫的一封信函，由于对北韩日益担心，美国国会已经要求拨出新的款项用于太空武器研究。川普总统上个月签署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规定，导弹防御局将开始研究基于太空的拦截器，并重新建立示范相关技术的太空试验场。阿伯拉罕森将军讲过，简称萨德的路基反弹道导弹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并不足以防范不受约束国家的袭击。萨德系统目前使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模拟测试显示，萨德和海军宙斯盾系统在洲际弹道导弹重返大气层的终端阶段，将其拦截的概率是50%。谢德说，他们是战术武器，目的是在位置固定的战斗情景中提供点的保护。但是在金正恩的北韩这种不稳定的政权威胁下，要想保护整个国家或者地区，只有靠卫星操作的区域防御。对于太空的武器持批评立场的人士说，卫星在侦测敌方发射导弹时可能会犯错。智能石块撞击器在追击来袭导弹并重返大气层时，还有可能在袭击对方之前就解体。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支持者说，基地系统、 高轨道母卫星和低轨道智能石块之间的三角关系需要更拉近一点。谢德仲说，智能石块是一个实心撞击器，目的是不带爆炸物而撞毁火箭，所以附带损失有限。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太空中有大约20分钟的运行轨迹，在这个阶段它容易被一颗智能石块击中。谢德说，一旦它重返大气层，路基导弹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击中它。这位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一些为美国战略防御倡议构思的武器系统，比如激光或者电磁炮，不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导弹可以涂上将激光速反射走的漆，而电磁炮需要重型升力，这个加大了将其部署在太空的难度。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威胁是，网络战能力高度发达的不受约束国家或者组织可以用黑客手段侵入智能石块网络，指令其袭击美国或者盟友。不过谢德说，反制美国太空防御盾的艰难有可能使那一些不受约束的国家认识到花巨资发展核武器是徒劳无功的。谢德认为，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认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功不可没。美国之音记者阿罗斯特吉马德里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最近发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国防战略报告明显指中国是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外界关注这个是否代表着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专家就认为，川普政府在对中国发出信号，表明美国维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是不受阻挡，包括中国对台湾的作为都将会影响到美台关系的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哈德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沃尔特米德星期一在该智库一场座谈会中表示，川普政府两份战略报告点名中国，与其说是政策的改变，不如说是对北京发出的信号，告诉他知华盛顿并不希望与中国对抗，但是这个希望很可能面临令人失望的结果。米德说，如果有哪个盼望会有一种对抗性较细的做法，有大失所望的危险，所以他认为应该说这个是发出信号，说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对抗并不是川普或者美国想要走的道路，不过美国要维持一个安全稳定局势的决心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对于美国国安战略与国防战略是否含有美台军事合作意涵，米德认为美台军事关系的未来与中国的作为有极大关系，如果台湾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就很难不采取行动。米德说，中国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为只要中国对台湾做更多威胁，或者试图改变区域平衡，削弱台湾安全，制造更多危险的局面，美国就很难拒绝那些要求美国必须予以反制的言论。所以他认为，从很多很多方面来讲，美台军事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北京。哈德逊研究所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克洛普西说，近年来中国解放军积极扩张海洋力量，美国政府在全球重要咽喉要道都必须面对这个对手。川普政府在两个战略报告中点名中国，就是体现到过去美国政府期盼中国会成为国际社会利益攸关者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克洛普西说，重要的是必须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待中国被指明是战略竞争者一事。那个背景就是过去35至40年来，美国无论是明确或者暗示性的政策，就是鼓励中国在自由的国际秩序里面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那个仍然是一件好事，没人会对此有所怀疑。但是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而是必须承认那个政策实际上并没有产生效果。该智库另外一位专家、前海军中教麦格拉斯对川普政府在国防战略以及国家安全战略中表现出对大国竞争理直气壮的姿态表示肯定，亦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对海洋军事能力的投资，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海洋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开始访问中国，而中国的官媒就质疑她返回英国之后还可以撑几耐。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推迟表决引发抗议示威。美国财政部制裁一名中国商人，指他涉及跨国犯罪组织。吉尔巴斯继续搜救超过80名落水的乘客。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抵达武汉，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据说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英国企业去找更多的商机，并最终签署两国自由贸易协议。特蕾莎梅1月31号星期三乘搭一架皇家空军专机抵达武汉，计划出席一个英语教育活动，再参加一个长江生态旅行，试图为扩大英国商品和服务产品寻找突破口。之后他还会访问北京和上海，与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会晤，寻求在政治和经贸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关系。特蕾莎梅正在推行英国脱欧政策，并因此受到来自自己所在政党支持和反对脱欧人士的两面夹击。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他访华时称，特蕾莎梅访华回国之后还能够掌权几耐，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议会推迟决定由哪个来到担任这个半自治地区领导人的表决之后，巴塞罗那发生抗议示威。在议会占多数的主张独立各政党只是提了一名候选人，就是流亡的前领导人普伊格蒙特。但是出乎支持和反对普伊格蒙特议员意料之外，议长托伦德推迟了这一场将会实况电视转播的表决。推迟表决的决定引发抗议者上街围绕议会大厦游行。普伊格蒙特2017年10月份被指控煽动暴乱和叛乱后逃到去布鲁塞尔。在太平洋中部岛国吉里巴斯，寻找沿海一艘沉没渡轮上80多名乘客的行动仍然继续当中。上个周末从一艘小船上救起的7个人说，渡轮1月18号出航之后没多久断裂，他们看到其他乘客争相上了救生艇。澳大利亚和美国飞机正在太平洋中部海域搜索这些乘客的踪影，他们当中包括从附近一个岛聚前往吉里巴斯开始新学年的一些青少年。美国财政部1月30号发表声明，宣布按照名为《冻结跨国犯罪组织财产》的13581号行政令，该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中国企业家、香港金木棉集团董事长、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实际控制人赵伟及其组织列入跨国犯罪组织黑名单，对他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称，总部在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的赵伟跨国犯罪组织从事可怕的罪行，通过毒品走私、人口贩卖、洗钱、贿赂和贩卖野生动物等手段，对金三角地区进行剥削掠夺。一个美国重要的商业游说团体的高层管理人员说，中国正准备和美国打一场可能的贸易战，外国企业日渐担心可能会受到殃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的首次国情咨文讲到了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还提供接着下来将会采取贸易行动的某些线索。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会晤过程中双方签署价值$2500亿的商业协定。因为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被柬埔寨逮捕的澳大利亚摄影师詹姆斯·李基森依然在押，因为柬埔寨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保释申请。李基森去年6月份因将相机装在无人飞行器上拍摄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造势集会而在金边被捕。如果被认定有罪，68岁的李基森将会面临10年的监禁。柬埔寨最高法院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鉴于本案正在调查，故驳回李基森的保释申请。星期二，肯尼亚反对党领导人奥廷加的支持者试图正式推举他为所谓的人民总统，警方在此之前正在强化安全措施。首都内罗比这一场异议活动的一日前，奥廷加的支持者已经开始陆续抵达一些店铺，因为担心可能出现暴力活动而关闭。 也门的分离主义力量在过渡首都亚丁巴围了国际承认的总统官邸，这个南部的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混乱因此进一步加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反对任何对台湾人民的威逼。我们会报道中国政府指责日本企业无印良品的商品目录上的地图并没有标明钓鱼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尖角诸岛，和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主权岛聚，再次引起了两国的纷争。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出席了香港立法会的大会接受议员质询。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针对最近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被取消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参选资格而提出质询。包括周庭因为香港众志提出的所谓民主自决被禁参选的禁制令究竟会维持几耐。是否要用中国写的所谓悔过书这些做法才可以再参选。林郑月娥就并没有正面回应禁制参选的准则以及期限，只是多次重申他没有参与取消周庭参选的决定。而另外，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的草案在星期三首读和二读，民主派就质疑法律基础薄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大会星期三首次加入半个钟头的特首质询时间，多名民主派议员在特首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高呼口号，不满当局 DQ 即是取消香港众志常委周庭参选3月11号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资格。身兼支联会常务秘书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质询表示，不相信林郑月娥星期二回应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理由和政治联系无关，因为选举主任提出的理据11段文字当中有7段提及周庭的政治联系，尤其提到香港众志主张民主自决，认为周庭不拥护基本法和不效忠特区政府。
我想问一问特首，如果在未来我们大家的政治联系，譬如包括了我支联会，他是反对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的话，那现在参与者是不是都会被你一般龙门呢，而是被取消资格而不可以参选的呢？
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强调，取消参选人资格的决定法律上是由选举主任决定。林郑月娥表示，她看过选举主任取消周庭资格的理据，认为并不是只是政治联系。
我们不会单单以一个人的政治联系，譬如梁议员你都有一定的政治联系，而他认为你没有资格可以参选。但如果那种政治联系就是不符合我刚才说了，是令到选举主任没办法信立他是真心诚意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他就会按法例丧失资格。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质询表示，就311立法会补选有参选人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的事件，政府一直的说法都是选举主任独立的决定，他要求林郑月娥清楚说明作为特首他有没有参与相关决定。林郑月娥回应的时候重申，选举主任有权决定参选人的资格，并且可以向律政司寻求法律意见。他又强调，决定取消参选资格的时候他本人不在香港，没有参与相关决定。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质询表示，不相信取消参选资格只是选举主任个人的决定，而当局判断周庭鼓吹民主自决，剥夺他的政治权利，禁止他参选，这样的禁制令会维持几耐？
我想问一下特首，这个禁制令是不是一世？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和众志的同事成员是可以再参选？是不是要好像大陆这样要写悔过书才可以维护他应该有的是参选权利？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每次选举都是独立的，而家冇人可以决定未来的选举哪一位人士符合参选资格。
胡议员，每一次的选举就是一次独立的选举，所以而家冇人，无论是我或者是在法律上有权的选举主任，都能够今日告诉你，在未来的选举里面哪一位人士是会符合资格可以参选，哪一位不可以，所以你有少少是强人所难。
胡志伟追问表示，林郑月娥的讲法就是政府可以不断搬龙门，违反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公民应有的参选权和备选权。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虽然国际公约或者基本法都保障香港市民享有选举权和备选举权，但是都要依法才能够享有。她又表示，每一次选举作出取消参选资格的决定，都是要看法律要求和当时的事实证据。林郑月娥表示，不可以保证法律一生一世不改变，亦都不可以保证事实会不会改变。她强调，如果周庭不满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结果，可以采取司法程序。针对连接中国大陆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方案的三步走只是剩下香港本地立法的第三步。香港政府最近刊宪公布有关条例草案，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展开一地两检的第三步。条例草案附有西九高铁站里面多张平面图，并且宣布将西九龙站的 B2、B3 和 B4 层的指定范围，连同行驶中的高铁列车车厢都划作中国口岸区，实施中国法律，并且定明除了六项保留事项之外，西九龙站中国口岸区的范围视为处于香港以外并处于内地以内。条例草案列明，香港和中国已经签署西九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亦都已经通过相关决定，并且交代西九龙站中国口岸区的范围附有详细坐标和平面图，但是指明这些是不影响1997年中国国务院令所公布的香港区域界线。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西九一地两检的条文虽然短，但是不清晰，法律基础薄弱。陈淑庄表示，当局一直以深圳湾口岸一地两检类比西九一地两检，但是深圳湾口岸区位于深圳，香港以租借方式的口岸区全面实施香港的法律，相对比较容易处理，不会出现中港两地法律重叠的问题。陈淑庄表示，西九高铁站的一地两检，中国口岸区是位于地下第二至到第四层，而路轨的管道行香港法律，但是行驶中的列车就行中国法律，两种不同的法律在空间上有重叠，容易产生混乱。
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很微妙的地方的，例如是什么呢？路轨都是香港，属于香港的。大家就想想，如果一个人站在西九总站的月台跳了下去路轨那里执银包上回来，那他其实是不是非法出入境了呢？ 咁又或者喺車廂行駛中嘅車廂當中係咪又同樣出現咁嘅問題咧？咁所以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有好多有機會係香港同內地法律重疊嘅事宜，我哋講緊係一啲好實在嘅嘢添，就是、可能係市民都最關注嘅嘢。
陳淑莊表示，一地兩檢條例首讀同埋二讀，議員係冇機會發言同埋提問，之後會交付內務委員會。星期五，即係2月2日，將會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討論，成立草案委員會。陳淑莊表示，一地兩檢關注組下個星期三將會開會討論未來嘅策略，佢亦都會加入一地兩檢草案委員會，爭取擔任主席或者係副主席。佢又表示，政府希望高鐵今年第三季通車，但係實施西九一地兩檢應該有堅實嘅法律基礎，否則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接受傳媒訪問表示，絕大多數的民主派議員都會加入一地兩檢法案委員會，他強調不會用拉布的方式阻撓，但是會盡力令到一地兩檢對香港造成的傷害減到最少。
目的都是因為議員是覺得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責任，在委員會裡面是問回足夠的問題，是要令到那個審議呢，是真的我們可以盡一切的能力呢，是令到他知道呢對香港的傷害可能真的要減到最小，因為呢如果政府是強行一定要這樣做呢，我們都要把關呢，是令到那個的傷害是減到最少的。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在立法會上就西九一地兩檢草案首讀二讀，他表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雖然全長只有26公里，但是發揮策略性作用，連接中國全國高鐵網絡。陳帆又表示明白香港社會各界對西九一地兩檢持有不同意見，他不會低估香港本地立法的難度，會竭盡所能做好立法工作，取得議員支持。他都期望議員以務實的態度審理法案，令到高鐵可以如期在今年第三季通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訪問中國和中國達成借今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的時候推進改善關係的共識不夠一日，中國政府就指責日本的無印良品雜貨店的商品目錄上的地圖並沒有標明釣魚島，亦即是日本所稱的尖閣諸島，和南中國海的中國聲稱主權的島嶼等等，再次引起了兩國的紛爭。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地的記者柯南在東京的報導。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月31日星期三早上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中国政府指责日本无印良品杂货店商品目录上面的地图没有印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以及是南中国海上面中国声称主权的岛屿等违反中国相关条例，并且命令撤除一事，表示完全不能够接受中方基于独自的主张所采取的措施，此举只会作为日本企业在中国活动受影响的案件引起忧虑。他还表示尖角诸岛历史上面国际法上面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并且在日本有效统治当中。日本政府已经通过东京的中国使馆亦是北京的日本使馆向中方表明完全不能接受中方包括这次举措在内的动作，要求中方确认事实以及是说明。日本多个主流传媒在星期三一早就报道了相关的新闻，官方电视台 NHK 的新闻网更加以此作为头条。消息再次突出了2015年投资中国的日本企业卷起了从中国撤退潮的原因之一。难以预估的政治风险突显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在1月28日和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双方再三确认改善关系、加强经济互补关系、支援企业之间交流和合作的共识一夜成疑。王毅是对河野太郎表示双方应该是构建政治互信，希望日方从根子深处是把好对华认识，真正将中国当作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将中国发展视作为机遇而不是威胁的说话 是又再节外生枝。中国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1月29号公布关于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典型案件第一批的通报，宣布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的精神，2017年8月至10月包括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等向全国展开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的行动，通报第一批八个典型案件当中，七个涉案的是中国和香港的企业，机构涉案日本的无印良品排名第八。通报当中表示2017年10月重庆市全覆盖排查整治的问题地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在工作当中发现，无印良品商店赠阅的2017年秋冬家具目录册当中插附的地图存在问题，经查核下该个地图没有审图号，存在住错距国界线、漏距钓鱼岛、赤尾咀以及是南海诸岛等重要岛聚、海南岛和大陆不同色、台湾岛注记错误等严重错误，违反了地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重庆市规划局测绘地理信息局依据地图管理条例第49条的规定，责令他们封存并且销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发生，要求引以为戒，全面加强国家版图意识宣传教育。总部位于东京池袋的良品计划株式会社在1979年成立，1980年作为日本西友百货的一个品牌诞生了无印良品，1989年从西友独立出来展开各地零售群，1998年股票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目前在日本国内有328家直销店以及是124家供销店，在海外总共有418家直销店以及是供销店。2012年中国针对日本政府购入尖角诸岛，政府发动限制稀土出口日本、逮捕日本企业员工等报复行动，多个城市发生打砸日本企业的反日运动之后，加剧了日本企业将在中国投资分散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趋势。日本企业称之为是中国假日，意思就是在中国之外必须要加上一个其他国家来分散投资风险。根据日本政府经产省旗下的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15年日资从中国撤退形成了趋势至今延续，不过亦都有部分着重中国大陆市场的日本零售企业在2015年之后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无印良品就是其中之一，目前在中国有200家直销以及供销店，香港有17家。今年1月无印良品在深圳还开张了首家楼下商店，楼上使用无印良品家具用品的酒店综合式营销店，预定北京今年三月亦都将会开设第二家。无印良品经常举办一啲嘅促销活动，在去年的秋季举办了2017年的秋冬家具促销时候，为了标榜自己的连锁店遍布世界各个城市。无印良品在印刷的商品目录上制作了一张简易的世界地图，只是标示出在世界各国的店铺数目当中，并且将有分店以及没有分店的国家用深色和浅色区分。地图上台湾只是一个点，香港看不出形状，当然更加是没有尖角诸岛以及南中国海岛聚。对于中国的指责，良品计划株式会社企划室的发言人在星期三表示，他们希望避免对具体内容作出评论，但是如果有令人产生误解的表现，他们自行接受，今后会采取适当的应对。而那些商品目录已经在去年秋季接到中国政府指令之后按指令销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保护公民权利，美国的开国元勋将新政府的法律框架写入宪法， 仲对宪法的第一到第十条做了十项修正，其中第三条修正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第七条修正是确保司法公正。这十条修正被统称为权利法案或者人权法案。第六条修正案涉及的是被告的权利，修正案寻求通过划定各州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守的重要法律程序，来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第六条修正案第一条款认为，每一个被告都有权得到迅速和公正的审判，亦都就是说，被控犯罪的人不能够因为各州故意拖延而被无限期的关在监狱里面，被告亦都不能够受到秘密审判。第二条款规定，被告有权得到同行组成的陪审团判案，还规定陪审团必须不偏不倚。实际上，这个意味着陪审员必须从被告所在社区有代表性的人群中产生，而且这些陪审员不能够对被告持有任何偏见。第六条修正案的第三条款要求各州正式通知被告被控的性质和原因，指控必须具体，被告受到指控的所有犯罪细节必须得到陈述。该修正案第四条款规定，被告有权对抗指控和反问，或者对证人提出质疑，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法官、陪审团和广大公众可以评价在公开法庭上证人证词的准确性。第六条修正案的最后一个条款表述的是，被告有权得到任何一位律师的代理。本质上，第六修正案确保被告得到无罪推定，并且未经质疑，检方不能够认定被告有罪。宪法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陪审团的审判不能够被视为一项天生的权利，而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规定了陪审团的行为，但是确保人民的自由和任何一项既有的天赋人权同样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